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还是比较不错的哦，因为在十月份过来假期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整个市场的话涨了51个点，涨得还不错。然后指数呢，最高的话呢是摸到了3936点，相当相当的给力啊。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呢，在整个行情特别是在震荡短或者说在大会之前，其实是不大容易出现很快速度的一个大涨的，所以说在这个十月份的第一天还能够给大家一个开门红，应该来说相当的不错。那么整个板块的话呢，和咱们预估的其实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次的长假之内，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么一个舆论的一个焦点所以说呢，大概率会延续之前的一个趋势。唯一的一个点就是黄金大涨了，对吧？所以说黄金会带动整个有色，所以说有色板块呢今天表现是最好的。然后之后的话呢，板块比较好的就是像类似像半导体啊，然后 IT 设备啊，然后包括整个 TMT 的一个系列表现都比较好。那么呈现出来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节前一部分的，就当时我跟大家讲一部分的这个这些公募基金啊，他们有一些会漂移回去的，就原来比如说我是以健康为主题的，我是以消费为主题的，食品饮料为主题的啊，他们会把原来的仓位给买回来，然后到节后呢，那又不用管了，对吧？季报已经过去了，之后我该干嘛干嘛，所以说他们又会回归到这种追涨杀跌的这个节奏当中去，所以说他们一瞬间一开盘就把你就看到像今天消费啊，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我们可以仔细去看一看，不过旅游、酒店、传媒、房地产、酿酒、汽车类、医药基本上通通遭到了抛售，然后抛出来的资金呢全部加到了像这个有色啊，包括说科技这个上面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整个今天行情的一个特征，算是他们漂移回来了。因为基金经理啊，大的这个公募基金的经理，说到底第一个也有很多年轻人，所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对市场没有太多恐惧感的。第二个呢，也不是自己的钱啊，话说也恐惧感也会更加的弱一点，所以说会更加会淡化一点。因为这个和私募基金呢其实可能还有点点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呢？有一些私募基金他们是靠自己朋友的圈子慢慢起来的，其实敬畏感还是挺强的。但公募基金呢不大一样，他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说到底到底是谁申购的没关系，反正我手里有个几个亿的盘子，十个亿的盘子，那我就干呗，是吧？咔咔就是干。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像这个半导体板块啊，包括说有色板块啊，就非常非常的猛，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强。然后节后呢，它的一个特征其实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十月份的一个盘面，就我跟大家讲的，因为今天是周四，明天是周五，这个两天时间啊是一个延续，就通过九月份的一个行情的延续。因为九月份过来其实最强的就是有色，还有一部分的锂电，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半导体啊，他们都是在整个九月份里面啊，我们要看一个月啊，就看实时涨幅，涨得比较多的就有色、半导体啊，一部分这里有一部分军工啊，军工我们先排除，像一部分的这个电气设备，他们是在这个九月份里面是非常强的一个板块。所以这样子在过了节之后，只要消息面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他们会延续原来的思维，然后继续去做的。所以说今天大家看到这些就比较强，但是的话呢，到下周，从下周一开始，整个市场的风格会出现一定变化，就是我说可能会有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应该是在哪里呢？很多人说拐点是不是说指数出现拐点了然后不行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说牛市结束了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拐点的意思是说它可能会在某一个点上出现一定风格上的变化。一般来说在前一个月是走的最强的一个板块，在这个月一般来说它不会是最强的。那么前一个月像如果说前面20个交易日比较强的像半导体啊、有色啊，在这个月可能不一定会是最强的，不是说他们不强了，而是说不一定会是最强的。那么这个月什么东西走出来，我们到那个时候走一步看一步。首先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说像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就可控核聚变，这个呢我们在直播里面跟大家也聊过，就是说第一个10月份的话呢有两条线，到了下周开始啊会更加的明显。一条线是题材，会有一条题材线，第二条线呢是走的是业绩，是一条业绩线。因为马上三季报出来，陆陆续续都会出来，有很多一些业绩比较好的都会提前去公告，所以说一条是业绩线，一条线呢是题材线。其实题材线今天是已经有变化了，有启动，就像这个可控核聚变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几乎是集体涨停板，但明天肯定是有分化的， 这个是肯定的，前面跟大家讲过，像这个西部超导啊，我说这个价值量比较高的，还有哈韩华通啊，对吧，这里都是连续的这个有20厘米的一个涨停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就是这个东西跟大家讲，它是题材，其实它和主题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是它没有业绩的。那但是呢，由于这个10月份和11月份的话呢，它是有这样子的特性的，它是可以去展望未来的，就未来你说2030年可以落地发电，那么自然可控核聚变也就代表了有一个背书，上面说了呀，2030年可以发电呀，那自然它能够有了一个理由可以涨，具体能不能反馈到业绩呢？不能的啊，它没有业绩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属性其实已经出来了，到之后呢你可以继续再去观察一段时间，就特别到了下周啊，这个会特别的明显。不过今天呢也有一个可喜可贺的一个点啊，不单说是说指数创出了一个新高，说啊这个新高是十年以来的新高，我告诉大家这个新高啊实实在在，有很多朋友说哪里十年以来的新高，现在是2025年的10月9号啊，算到之前的这个2015年也算十年前吧，差距不大，这里在5000点，现在刚刚跑到了3900点，还不算了，还没有，远远没有到5000点的这个程度啊。其实不是啊，我给大家看。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东方财富的一个全 A, 今天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就东方财富的全 A 今天是创出了历史新高，这个历史新高不是什么十年以来新高，就是最高点。当年的这个最高点，这个是07年的一个最高点，不是15年的，就07年的当时最高点6124的那个点，其实也都过了。就你要看全 A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状况，那你说没有啊，我很多票都躺着呢或者怎么样，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万德全 A, 对吧，大家说这个万德可能更加专业一点，那么同花顺可能自己有点自嗨了，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在万德全 A 这边的话呢，这个高点其实也已经不低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为什么大家的感受好像不大一样，说没有那么多啊，其实的话因为现在第一个票比原来多了，现在都有5000多个股票，以前呢没有那么多股票，所以说如果说论作说以前的这个那么多的票的话，现在指数是远远不止现在3000多点的，就这个就是大家会感觉到说好像没有那么强啊，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就以万德全 A 来说离这个高点大概还有十来个点左右，这个高点是2015年的高点啊，不是这个就是07年的一个高点，其实07年高点在15年的时候早就已经过掉了，现在的话呢我们下一个要去挑战的其实是15年的一个高点。不过呢在这里呢，就我个人觉得其实作为股票来说啊，它不要涨得太快，涨得太快呢其实它也容易结束得快，其实它走得慢一点，缓慢的慢慢的波段性的去走其实反而好。跟大家讲个故事吧，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不说中国啊，是这不算中国，就是说海外，说有人啊中了一个彩票，说中了1亿，那一般来说中奖中了大奖的人都会在一年之内返贫，他又会原来是个穷光蛋，然后后来中了1亿，然后自己挣花钱啊说怎么样子啊，然后一年以后你发现他又回归到原来的生活了，他原来该变成乞丐的人就是乞丐，该是怎么样人就是怎么样，这个东西是代表什么，其实财运啊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你不要把它看着说哎，我就想暴富，我想一下子就10倍、20倍、30倍然后马上就财务自由了或者什么，其实它来得太快不一定是好事，你仔细想那些中彩票的，它的钱来得很快，对吧，你和哪个股票一样的，但是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财是一个问题，这一点和什么东西很像呢，和股票是一样的，股票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像美股为什么它不大容易跌，因为它涨起来很慢，所以说它会涨很长很长时间，那这个呢和人生一样的，如果它在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收入越来越高了，然后人生呢又慢慢的慢慢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踏上，慢慢踏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啊，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它其实很难掉下来，但是做有些比如说中彩票，像海外有人中了个彩票，国内好像我们不这么说啊，海外中了个彩票以后说到最后为什么返贫呢，就像这个一样，涨得太快它容易跌回来，因为它自己的底子不在，我们说要德要配位，对吧，如果德不配位那它和这个你的财也容易散掉，是一个道理，就如果来得太快它也容易掉下去，所以说大家说你说我做价投好像说这个牛市呢赚钱速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快，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只要你能长久的做好一套盈利模式，然后慢慢的每年每年我们说都能挣点钱，你说熊市如果真挣不了钱没关系，亏的不多， 因为熊市有一些总要有亏损的，有的时候可能会亏五个点十个点，那这个都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但牛市里面稍微涨一下啊，人家就回来了，然后之后又继续赚钱。就如果按照年化的话，我们说年化如果说有二十个点左右，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作为很多人来说，其实作为投资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错了。作为赌博的角度来说呢，不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哎，今天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之前随便挑一个啊，讲讲就用中网软件对吧，以前说这个国产软件要起来了哈，这个涨停板了20厘米啊，类似像这种东西其实也是有挺多的，但是意义并不大啊。我们真正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像乌龟一样可以慢慢的活得更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来的更加重要的啊。所以说记住啊，今天其实在各个指数当中我们去看，今天比较可喜可贺的是东方财富的全 A 是创了历史新高哈，当然这个也不是很准了，因为这里面他会把一些就是比较垃圾的一些票或者暴雷的票 ST 的票把它剔除掉啊，剔除掉以后呢，自然它会比那个万德全 A 会走得更强一点，这个是挺正常的。那之后的话呢，注意这个风格的变化，在下周有可能会向说小票去切换。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里面你会发现微盘股其实它没涨对吧，微盘股没涨它会导致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会看到整个市场行情好像不错，但是中位数并不高，今天中位数只有 0.49， 因为指数都涨了 1.32， 很多人说跑不赢指数跑不赢指数，现在还是跑不赢指数，因为黑线在上蓝线在下，你一定是跑不赢的。那么一般来说，如果说它的量能够维持住，就现在维持住比如说 2.7 万亿3万亿左右，如果能维持住并且指数不要涨，在这里震荡的话反而是件好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涨的股票会更多。现在的话你看它涨到这个程度，大涨涨的股票3000个，跌的股票2000个，好像也没有那么强，是不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强，这个就代表其实大部分的资金都在往说这个 AI 啊或者这方面去推。因为其实 AI 啊，我们说句实话啊，包括说美国现在的这个 AI 其实也泡沫化其实肯定是有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一个新的产业出来它都是靠泡沫去推的，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跟大家说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OpenAI 去投了这个 AMD， 说这个要给 AMD 下一个巨大的单子，6G瓦的一个单子对吧，那好像是很厉害的样子，然后 AMD 股价大涨。但是你仔细想想，如果你再把事情再往前推一推，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超级奇怪。为什么？因为之前刚刚才英伟达才投了这个 OpenAI 1000亿，英伟达和AMD 他们是死敌啊，他们是竞争对手啊。你仔细想一想，一个是 N 卡一个是 A 卡，一个绿色的一个红色的，然后呢这 N 卡英伟达去投 OpenAI， 我说我给你1000亿啊，然后、哦、OpenAI 拿了这个钱去干什么呢？然后说、哦、我问你 AMD 去下个订单，下一个 6G 瓦的订单，这不奇怪吗？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吗？就他相当于是间接的是这个英伟达去买了这个 AMD 的卡，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吗？所以说现在美国这边也是一个就左脚踩右脚，互相之间就是就一千个亿就在这么几家当中互相循环互相转，就我投你1000亿，你投我1000，他在 A 投 B 1000亿， B 再投 C 1000亿， C 再投 D 1000亿， D 再投 A 1000亿，其实还是这么1000亿，什么都没变，一分钱都没变，但是他们的股价通通全部往上飞了。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和 A 股非常类似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看到 A 股像半导体啊，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去看看这个 ETF 的话，你可以特别明显的可以看到像这个半导体啊科创啊对吧，这些 ETF 甚至我们其实有色金属不算啊，就是说类似像这个就这个 ETF 都涨上去很多，但是你说个股其实没有涨那么多，其实美国那边状况差不多，也就是这个就是市值最大的那七个，它是包揽了绝大多数的一个涨幅，其他的个股其实涨的并不是很多，和现在的 A 股的状态其实差不多。你就看到像这个中芯国际啊什么类似的对吧，这个都在大涨。然后今天的话呢，哎，出现了就因为港股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跳水。为什么呢？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的就是看到了这一条对吧，就是说信用账户中持有的这个中芯国际折算率从这个 0.7 调整为 0.00， 然后包括百维啊也是一样从 0.5 调整了 0.00， 这个是东方财富的这么一条东西。这个是什么个意思呢？就很多人不大理解。其实这个两轮折算率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是算，比如说啊，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中芯国际啊，如果说我买了这个100万那我100万呢，它是可以去，就我持有这个中芯国际100万是可以作为这个 0.7， 就是 可以折算成70万的一个保证金的。那如果说它这个折算率调到零呢，也就是说这个股票不能充当保证金进行融资融券交易，是这个意思。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对这一条东西呢也有一定的这个误解啊，误解的点就觉得说是不是就不能融资买这个了，它不是这个。就是如果我手里拿着这个东西，那我比如说我可以通过它去作价，做价做打个七折，你可以融我70万，是这个意思。那现在如果说你在持有中芯国际，那你就融不到钱了啊，它是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是有规矩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就是个股的一个静态市盈率如果超过300倍，或者说它是负数的情况下，就是它还是亏的情况下，那就不能够去，就是它说到底就涨太多了，就是它估值太高的情况下，就不能够去做这个作为这个担保的这个标的了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有朋友可能会问到一个点，就是说那我现在如果说手里原来我比如说我买了100万中芯国际，现在呢然后呢融资融券可能又融了50万，然后再去买的，一共150万，然后到现在呢涨到了300万了已经，那我现在它这个折算率已经变成零了，那我手中不是持有这个吗？那是不是要把原来的卖出去呢？不需要的啊，这个其实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它这个呢就是就算折算率调到零，也是说只影响就是你现在不能再用这个就中芯国际这个票去做这个充当保证金去融资融券，但是不影响你已经前面融过的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影响的。所以说这个呢对于整个市场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中芯国际从早盘涨九个点，最终是跌了 0.87 啊，就跳水跳下来了，然后也把整个的一个半导体板块都带下来了，半导体算是这个盘中开香槟啊。所以后面关键是现在上去这一点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我还是说到下周你去看下周一下周二整个市场的风格如何去变化，一般来说会往业绩线方向去，概率会更高。然后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新闻，时隔十年 A 股再上3.9，说每六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股民。其实股民呢这个数量其实不是特别多的，但是真正要说参与股市的呢，几乎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参与了股市。因为不管说除非你去存款啊，不然你在买理财产品啊什么慢慢现在去买的理财产品里面都有这个权益的。所以说这个多多少少你说我没有炒股啊，其实你这个买的理财产品里面也都包含的，所以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你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也都参与了这个股市。而且一般来说告诉大家，牛市呢它一定会朝着一个就是自我强化的一个方向去走的。就怎么说呢，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正反馈，就是因为赚的人赚的多了，所以说会买的更多，然后因为你的邻居看到你赚的多了，所以说他也会进去买，买了以后他也赚钱了，你又发现你的小区里的人都去买了，一个道理。就为什么我们经常有句老话说，如果说看到说菜市场卖菜的那个大妈啊，她都说哎呦我最近买的股票怎么样，那就整个牛市差不多见顶了。因为它是属于是信息的末端，如果信息末端的人也进来了，那也就代表说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啊差不多了。那我们说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我告诉大家非常不恰当，就是 A 股，我们做股票特别像一个什么东西呢，特别像一个去饭店里面去吃饭，这个饭店呢是个自助餐，就你进去你是随时随地可以进去吃饭的，它总有一段时间它会门会打开，里面的菜你可以随便吃，你爱吃多少吃多少，你塞得下多少你就吃多少，吃的越多它都不会收你一分钱，这个时候吃完你可以随时随地可以走，是完全没有问题，不用付一分钱。但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它会突然之间把门关上，当把门关上的那一刻，在这个饭店里的人都要为之前你说之前吃过的人的这个单子去买单，你所有的通通都要买单。所以说到最后一刻只要不成为那个买单的人都问题不大啊。所以说这个 A 股啊都是这个特征，你不要这个哐一下关门了然后我还在里面，那就这个时候就要买单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纯对比存款的话，牛市像这个牛市我告诉大家从这个去年914开始，然后大概率一直是到27年结束，然后到27年结束这段时间你该说这个自助餐过来给你免费的，你进去吃你这个尽管进去吃，不管你吃的少也好吃的多也好，你都跑赢了存款，你只要跑赢存款的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跑赢了存款，跑赢了通胀，现在是通缩，你肯定是跑赢的对吧，我们就跑赢存款吧，或者跑赢国债 那就 OK 了，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大家是拼命在吃，都是在赚钱。到那个时候，到买单的时候，千万不要在里面，理解吧？买单的时候记得呢，开个股指期货，到那个时候可以做做空啊，也都可以。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新闻。新闻里面说，中国和印度会这个今年10月会恢复这个直航的一个航班啊。现在最近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开始越来越好了啊，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不知道啊。提到了一个叫龙象共舞啊这么一个点，因为这个都是中国和印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其实是大的市场和大的市场现在合作是这么一个关系，最终还是对着美国的。好，然后继续去看赛力斯下属子公司和火山引擎签署巨神智能业务啊，这个很有趣啊，就是它其实这个里面包含了两项东西。第一个的话呢，赛力斯后面会做人形机器人啊，也就是说不单说是这个汽车。第二个的话呢，其实还有第二项，就是什么呢，关于汽车，就整车啊。其实很多朋友说整车现在还能不能看，现在好像说汽车的渗透率其实已经达到了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电车的渗透率达到了 60% 了，对吧，已经达到这个，油车开始越来越少了，电车开始越来越多了。那这个里面整车它总会买车会买到一个相对的一个极限，就是它的增速会达到一个极限，正常的换代不算啊，增速会达到极限，达到极限以后你说这些整车厂怎么办，那这是一个问号，对吧？那其实对于这些整车厂来说，我做一个大胆的一个猜想啊，其实有一些厂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估值不高，特别是那些只有10来倍 PE 的这种整车厂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为什么呢？第一个，他自己本身业务在，估值不高。第二个点的话呢，就当他的汽车都偏向于智能化以后，他会变成一个终端，就大家其实经常去骂的，比如说你看我来骂苹果，你看苹果怎么啦，他对什么什么不好，他收一个苹果税，你进去就收你30的苹果税，就你付给这个 APP 的一个钱，或者你付给这个软件厂商的钱，或者你玩游戏吧，你充个这个100块啊，30块钱就要打给苹果，是吧？那我告诉你其他的都一样，就你华为啊、OPPO 啊、VIVO 啊、小米啊，通通都一样啊！不要说光说苹果啊，其他的通通都是一样的。这个就叫渠道费，这个渠道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用手机的时候，你在它的应用市场当中去下载软件，这个时候你再去这个里面去付费的时候，它渠道就会抽一部分钱，就这些厂商会抽一部分钱。那么说和汽车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如果像整车也是一样，比如说整车里面，比如说你装了一个游戏或者一个视频软件或者什么东西，对吧？现在汽车是一个终端了，它是偏娱乐性的终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在里面去做一个付费，它会出现一个点，就是第一个，你只能在它的这个市场里面去装，它不像是其他的像手机安卓的，那我跳到这个软件的主页自己去下载官方版本，这个你就抽不到这个渠道税了，对吧？那但这个不行，就也就你避不开，跟苹果一样就避不开。它如果是个闭源的系统的话，就像这个鸿蒙一样的闭源系统，你只能在这个里面，那这一笔它是强收的，它一定会拿的，一定会拿到的。所以说这类型这个大型的这个整车厂呢，后面的这个盈利的方向啊，我认为往这个方向去可能概率会更高。当然也不仅限于这个，包括说有一些比如说智能驾驶的这个业务啊，或者各方面，他要叫你比如说给你免费个3年免费个5年，对吧？然后或者说一开始说告诉你终身免费，但之后呢迭代了，就 OTA 了，迭代了变成 2.0 版本 3.0 版本的，又要叫你付费了啊，这个都很正常啊。所以说他现在卖给你的这个车，你会感觉现在比较亏啊，这毛利率也非常低，但时间长了以后他可以在后端慢慢给你去收钱的。你这种模式跟这个互联网和 IT 的这个模式非常像，它就一开始可以，你会发现它支出会很多，它车子是赔本卖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哎，它可能从其他地方给绕回来，还是能通过软件或者其他地方去获利的啊。这是多说两句啊，刚好看到这个新闻。然后看一下业绩，广大特材说这个前三季度利润同比增 214% 啊，还是不错的。海上风电铸件是实现盈利了。应该来说我还是说的，在今年就是风光电里面的话，其实风是这个景气度是非常好的。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这个风电的这个景气度是最佳的，就以这个老三样的来说它是最好的啊。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像这些业绩啊什么慢慢陆陆续续都会有兑现的。那么今年的这个三季报，因为还有不多的这个时间都要出来，那么基本上往景气的，因为风电今年其实涨的不是特别多啊，就我认为后面理论上应该要补涨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样这个滔滔车业，这个呢是要注意，就是那当然这个三季报还是不错的，就是有这个翻倍的一个业绩，不过呢要注意这类型企业，第一个要看它涨得多不多，就是首先如果说它这些公司它已经涨了很多了，比如说这是从50多块钱然后一路涨到了256，最高5倍了，这个票5倍了，也就是如果它的增速其实现在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增速其实是放缓了，你会发现就三季度的增速其实放缓了，那如果放缓的话，那这个它要面对的一个市盈率其实是挺高的啊，这事实，它要30多倍的市盈率，一个制造业如果没有增速了，这个东西会杀估值，会杀下来的，一定要注意，就前期如果涨得很多估值偏高的，它给你一个这种不大不小的这种普通的一些业绩的话，那它有反而有可能会跌。第二个的话呢，类似像这样子的公司是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呢基本上也就到三季度就抢出口啊什么这些东西，该抢的都抢了，该卖的都卖了，四季度的时候大概率它会甚至会回落一点点，都有这种可能性，业绩会回来一点，如果说它业绩回落一点的话，那这个还要撑不住啊。所以说有些注意，就是涨得特别特别高的这些要小心，特别是出口企业，就前期像这种它是卖那个就是沙滩车啊高尔夫车啊对吧，要这么多，因为你再加上老美啊欧洲啊什么，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车子需要去更新的，也是属于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所以这样子的话 一过性的业绩这种概率会比较高，就它不会说持续的高增长，一直高增长，这概率不高啊。所以说注意像这种点很有可能是一个偏高的点，这种就不要去接，就不要一看哎呦业绩好啊然后再上去，这个不算是业绩好、哦、然后再看一下有机器人的一个催化，然后这个 Future03 对吧，它有这么一个，今天应该今天现在不知道消息有没有出来啊，应该今天会有发布一些新的一些东西，然后主要去看看，就是后面这个机器人的话呢，一般来说会向这个大脑和小脑的这一部分可能会向这个地方去发展，然后另外一个还是灵巧手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其他的一些运控呢差不多了啊，真的是差不多了，你再跳舞再怎么样子真的意义不大，因为它干不了活，就是如果说要干活，首先第一个一定是摆脱这个遥控器，你不能当游戏一样去打，就当大玩具一样去操作它，这个就没有用了，你拿个人出来去再操作这个，就真的是就是跟周星驰电影里面一样的，就是太阳能手电筒，你要什么时候会亮，就是你一定要拿一个手电筒对着它照才能亮，你说什么时候用这个机器人，你后面还有一个人去操作它，它才能够动，那不如直接用人去动好了，你干嘛还要用这种呢，现在人都失业了，没多少人有工作，那还不如直接用人呢，还多此一举，还去造这么一个东西对吧，所以说一定是他的大脑和小脑要发展起来，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看看，其实理论上应该还是不错的。最后看个新闻吧，像 Sora 这个，因为之前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们继续再讲一讲，就 Sora 2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其实可能大家是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定的忽视吧。我认为 Sora 2还是非常强的，到之后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你知道它的一个视频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说到底其实以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大家壁垒不是那么的足，为什么呢，因为人会跳来跳去，就你这个人在这边工作了，然后之后又跳到那边工作了，说到底这些东西啊，大家也有一些算法一些东西，大家到最后还是比较容易去，就是我们中国是比较容易去这个最终去赶上去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还是去看这个啊，虽然说的大家有的时候有点烦啊，就是我们还是看好这个哔哩哔哩的啊，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还是看好它。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之前那个就是快手可灵的那个 AI 事业部的那个负责人张迪啊，后来也到了这个哔哩哔哩里面，然后他自己这个 B 站的话，他自己也有那个关于这个就是语音的一个大模型，其实都已经出来了，目前为止也是做的，我个人认为做的是相当好的。到后面呢，就是你去看 Sora， 它最后出来能够成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训练的一个数据要足够的多，它的给它喂的这个语料要足够的多。在国内其实语料最最多的就是在 B 站，没有其他地方就有更多的一个语料。当然还有其他的，像短视频里面，像这个字节跳动啊，他们其实也有很多。那 B 站的话，因为有个人又传上去有很多，所以它语料也非常多。所以他之后去自己去做这个视频大模型或者其他什么，概率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再加上后面那个本身他的广告业务增长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还有新的一些游戏啊什么的，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是236嘛，那过这个点 明年过这个点是没问题的，一旦过这个点之后会是快速的上升段啊，所以这个现在还是能看看的。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简单一点，我们就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到明天早上我们直播见，好不好？拜拜。